主帮助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待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但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认识并不等于说我们生活中不碰到艰难。我们因着耶稣的拯救，因着 上帝的创造，我们得到丰富的生命，得到永生，而且在今生就有主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但不等于我们生活中不会碰到困难。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困难，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我们就继续多仰望主，多寻求主。我们继续在碰到困难中的时候仰望依靠主。难关不管是怎么过，有的时候是要随着你一辈子，有的时候可以克服，有的时候克服了会更美好，有的时候还是会那根刺随着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信下去。各位，基督教信息就是这个字，信靠那位全能的神。那至于信靠之下，我们应该有的操练，应该有的对付，应该有的各样的磨练，或会有的失败啊，这个就比较次要了。那我在上一堂里面有提到说十字架的能力，我也提到说我以前有提过，上一堂没有提，就是约瑟最后怎么会跟他的哥哥和好。约瑟的和好我们在昨天晚上有讲，那包括他哥哥犹大所说的话，犹大能说这话又因为那个媳妇他玛所做的事。所以这就是教会生活，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是透过教会，甚至透过社会，透过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临到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万事也互相效力叫不爱神的人得害处。各位，每件事都可以对我们有益，每件事都可以对我们有害。你来圣地亚哥这么好的地方可以对你有害，你来圣地亚哥这么好的地方也可以对你有益。我们不是说环境不要改善，不是说不要住舒服的地方。各位基督徒不要搞错了，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强调，这也是基督教信息，我们活在一个全能慈爱上帝的手下，他的创造是美好的，他的管理是美好的，他的拯救是美好的，他的审判是美好的，因此我们是积极是乐观。但是我们因为积极乐观认识上帝，我们并没有失去我们的触觉，敏锐的触觉，我们对邪恶的痛苦，我们对罪恶的痛苦，我们对死亡的威胁，疾病的威胁，我们是很强烈的有反应的。越是信主的人对罪恶对邪恶应该是越大有强烈的反应。因此基督徒在世界上，你越认识主，越爱主，越信靠主，你会有越多的痛恨和痛苦，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不信主，你也越来越体会到你里面那个老我的罪恶，所以你会痛苦，你会痛恨。但另外一方面更大的是，你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你总经历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在生命记第我们刚刚讲到约瑟能够被约瑟能够赦免，能够饶恕，是他哥哥犹大的功劳，他哥哥犹大功劳是他玛的功劳，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约瑟在生活中常常会被神来提醒，就像我们一样，求主帮助，常常被提醒。包括他被卖的时候，他做奴隶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他一帆风顺他要被提醒，他愤怒他艰难的时候他被提醒。他后来跟他哥哥讲，你们当年要害我，这是已经雅各都死了，你们当年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一句话也是很有概括性。我们不因为犹大卖主把耶稣钉死了成就了救恩，就给犹大一个勋章。我们不作恶以成善，但神的确在恶中显出他的美善。我们基督徒不是和稀泥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分是非对恶善恶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讲好坏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误的讲法，尤其在近前的里面，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传统是反智的传统，哎呀，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基督徒要有生命不要有知识。胡说， 我承认这个胡说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包括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反智的传统，好像知识的确圣经也讲了神不要我们吃那个果子，可是那并不是说知识是不好的，那并不是说判断是不重要的，那是在说即使很好的，我这两天都有讲信实还有美等等，这些都很好，神造都很好，能够判断是非对错那非常的好。事实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这是神的能力，神把这个能力给所罗门，神把这个能力在诗篇82篇给至高者的圣儿子，神把这个能力给审判者，神把这个能力给君王，人能够做 judgment， 能够判断，能够 discern 什么好什么不好，这个是有神的能力，这是非常好的知识判断分辨想象，这都很好。唯愿上帝把这些能力多多赐给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包括你做学问，包括你做生意，包括你做艺术的工作，各位行行业业。我说了我很喜欢台商，可是我说的台商我也有讲他们爱钱如命，这也造成了台湾经济的发达，但是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就在人间的文化的每一件事里，我们学习着靠着主，我们可以处丰富，我们也可以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再一次说我不喜欢再谈政治上的事，但是我深深相信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可以在巴比伦生活，神的儿女可以在索多玛生活，神的儿女可以在耶路撒冷生活，神的儿女可以在贝鲁之地生活，神的儿女可以在圣地亚哥生活，神的儿女也有一天可以，我不知道圣地亚哥有没有这话，我在温哥华常常听到这话，哦，归于回流，哦，又回到台湾去了，又回到中国大陆去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家，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你的家，有主同在的地方你尊主为大，每个地方都可以叫你在痛苦中在艰难中活得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相信一定有，你现在正在迷惘中，正在困惑中，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要走哪里，你不知道你应不应该离开圣地亚哥，你现在没有，你以后也可能会有，我们都会有的。不要以为神的儿女没有这些困惑，也不要以为神的儿女每天有一个声音来跟你讲往左往右，好像有些经文这样讲。各位，如果你真的每天听到声音告诉你往左往右，我劝你赶那个鬼，那一定是鬼。我们不去追求那些特别的属灵经验，我们高举神的话，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求主让我们给我们的自由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仰望主，因为仰望主我们有力量，因为仰望主我们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对，我们还是常常错误，我们也不一定都知道该怎么走怎么做，明日如何你并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个地方更加依靠认识上帝，所以多读经多祷告多在教会生活是很好的，但是多读经多祷告多在教会生活不等于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上不跟人来往，基督徒是积极有力的参加各样的环境，我们也不等于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累死，很多基督徒的标准模式就是要累死啊，宁愿焚烧成灰不愿意什么生锈。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忧患意识啊，实在并不是很合圣经的，拉丁民族的享受意识也不是很合圣经，没有一种文化是绝对正确也是绝对错误的。这个什么叫忧患意识不是绝对正确的，就是我们从小不是听到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教小孩子说以后注意了全班都在笑你要最后一个笑，我们要在别人没哭的时候先哭，别人笑的时候要晚一点笑，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忧患意识。我跟你讲长一辈的我们父母从看你怎么讲了撤退到台湾或者是逃到台湾或者解放到台湾，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啊，反正就是到台湾那一辈我们长辈都有这种忧患意识，很明显那个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 你盖了一个新房子，我们一进去先要想到，哎，50年后这个房子就塌掉了，60年后就被一场大火烧掉了。各位，你有一栋新房子，你不要先享受一下，哦，这是我的 living room， 这是我的什么，哦，好漂亮啊，你不能先天下之乐而乐吗？但是我们好像是从小要培养这个。你知道我父亲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这是他现在已经过世，感谢主认识主，但是他也是很忧患的。去电影院，去餐馆，去任何一个地方，你知道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你去电影院第一件事，他是找逃生门 exit 在哪里？一旦失火了，哎，你去看电影，你随时在想失火了，失火了，是这怎么看着愉快嘛？他就走到公共场合也都看到是这些。各位，你来圣地亚哥，你来了圣地亚哥挑房子，你的想法一定是第一个是一定想到说失火的时候比较好逃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生活真的很悲惨呢。你应该选一个地方，第一个，譬如说视野很好啊，譬如说什么买东西很方便啊，譬如说很漂亮啊。各位，这个世界是叫我们担心，是叫我们害怕。我们中国人尤其会有，各位，我父母那一辈叫我很敬佩的，他们的忧患意识也把台湾的经济弄得很好，也把让儿女很有成就。但是我深深感谢主，我父亲后来信主了，使他在长期的紧张忧患里面有一种平安。我希望我们当中都越来越多，我们有平安，我们不是不会紧张，我们不是不会预备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孤儿害怕像雅各一样，这个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我怎么样抓一个东西不要放，我怎么样要随时在防别人。这一点也请各位原谅，我不是在批评政治，但是我看很多宣教士的传记里面，不是共产政权而已，在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中国就有这种情形，因为可能几千年来实在太苦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加拿大，他是中国大陆留学生，他感谢主拿到硕士以后，神呼召他做传道人，那么他在加拿大传道，在一个地方传道。他的母亲后来从中国，不是基督徒，来中国看儿子。那么老太太也不算老了，就是她不会英文，一个人。那么教会常常帮这个老太太，其实不年纪并不大，包括买东西啊，包括送她到那个 community center 学英文啊，等等等等。他母亲在加拿大一年，后来并没有信耶稣。他母亲人很好，但这个传道跟我讲，他很难过。他母亲叫他很难过，他教会的人对他都很好。每次教会做了什么好事给这位老太太，譬如说带他去医院检查，或者是请他吃什么东西。各位你也知道嘛，我们华人在的地方别的没有，一定有吃的，而那就够了，就做了什么吃的给他，就是有什么好的都很好。他说我母亲一定在最短的时间，有人对他好，他一定在最短的时间要回报，他一定人家送了什么给他吃，他一定要做包子还去，人家带他去上英文课，他一定要做饺子还去，他反正就是一定要回报啊，这也是很好的事。但是他母亲跟他讲，儿子啊，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别人对你好一定有原因。各位，这是儿子很难过的地方，我也听了很难过的地方。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刚才才用了一个名词，我现在再用一次。你觉得这个世界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中国大陆的应该很明白这句话，毛主席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上一堂讲的就是上帝对人的爱是无缘无故的，上帝不是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奉献不是上帝缺钱，我们信耶稣不是上帝缺人，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需要，他爱我们纯粹是从他美好的旨意中做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拣选。他拣选雅各，他厌恶以扫，这些都不是在讲他的暴虐或者无度，而是在讲到说我们就是不配的蒙恩了。好，我刚刚讲的那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笑话而已。当一个老太太从中国来到加拿大被善待的时候，但是她始终在一种紧张状况中，别人对我好不会无缘无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环境背景让他，我觉得是让他觉得别人对我好一定有目的。你看他嘛，你看他再过一个月是不是就要开始向我卖保险了？你看他嘛，再过多久是不是就要怎样怎样了？各位，我们人对人好是不是都是因为别人对我好，或者是别人对我好我要怎么样来回报？就人和人之间在罪恶的世界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利害关系，各位，包括婆媳之间，包括亲子之间都会有，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会有，那是因为人的自私。那这其实不是一个人，一个老太太生活可以很方便，哎，她就是爱我对我好嘛。如果到最后照毛主席的分析，父母对儿女的好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养儿是为了防老的，的确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各位，我们的信息不管对基督或非基督，我们信息是有位上帝是无缘无故的爱你的，这个爱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病，这个爱使我们得赦免得拯救，认识上帝，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善。当然这个爱也有很多的给我们的磨练。哎，这也就是我看到包括从明朝甚至更早的时候，但是比较明显的是清朝的时候，而且包括现在我看到的中国的教科书，近代史的教科书有很多的改变，但是基本上还是会说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基本上还是这样讲。我有的时候很奇怪啊，这个太多了，各位也有很多这些书，我都鼓励各位能够去看。有一本书叫舍命的爱，一个黄锡培先生写的，实在写得非常好，把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很生动地告诉我们。那包括在清末，包括在明初啊，包括很多他是德国的，他是英国的，他是什么地方人，他是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跑到中国来，他参加内地会，他跑到蒙古，跑到这些乡下的地方，比我们今天台商还厉害，不是在沿海的地方，不是在杭州这些地方，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不是在沿海，到内地，到今天我们去那里还觉得厕所怎么这么脏，怎么没有卫浴设备的地方，他们在一两百年前就去那些地方，去那些地方传扬福音，改善医疗，有教育设备，这些等等等，这都铁的事实。他们来这里奉献要让人认识上帝，可是对无神论的国家，没有人会到一个蛮荒的地方，落后的地方来告诉人上帝，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他们来干嘛？所以越是什么伟大的什么宣教士医生到中国来殉难殉到死了，他们越不能相信他们是过来传上帝的爱。这一定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要先来侦探这里的矿产或者什么，因为没有别的理由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非基督徒，你来这里你是不是也想我们什么时候要跟你卖保险，或者要图你的什么好处？要不然我们就是吃饱饭没事干是吗？ 就一定有理由嘛，那个理由一定跟利益有关系嘛。这些洋鬼子一定是间谍，他越是优秀来到中国而不为什么就是在那里牺牲，就一定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不能怪他们，不认识上帝爱的人对上帝的爱不会有其他解释，就一定是别的嘛。所以基督徒要不然就有点神经病，要不然就是傻瓜，要不然就是他们实在是吃饱饭没事干，喜欢烧点菜给我们吃，要不然就是他们要卖保险，要不然就是他们要偷取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大概是这些了。各位，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来教会，请你来教会，可能也是要追你啊，也可能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我们也很高兴，也可能我们也可能是有些不好的目标。但是任何一个教会最基本的甚至最单纯的就是我们要让你认识耶稣，请你原谅我的冒犯，因为我们看你实在很可怜。我们看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管他开劳斯莱斯轿车或者是总统，他都可怜极了，他没有生命，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罪得赦免。你说你们基督徒也是，我们承认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是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各位，如果你芥菜种一样的信心还有，就求主让这芥菜种一样的信心长起来，在每个地方都长起来，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长起来，向人见证主的美好。人生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场合都是悲惨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伊甸园了，包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罪恶的。我刚刚讲索多玛、俄摩拉，那是罪恶的地方，那是罪恶的代表。可是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你知道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耶稣，他们说：“耶路撒冷啊，索多玛的罪恶不及你的一半。”这是以西结讲的。各位，你以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的京城，是美善的吗？圣经从新约到旧约，包括耶稣看到耶路撒冷，我们当中有人去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告诉你，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眼泪也掉下来了，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你知道耶路撒冷上帝的城、圣城、神的圣殿在那里，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吗？你知道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杀先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是不犯罪的，圣经上常常讲我们基督徒的罪恶无知比外邦人还要多，所以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是被主托住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在主的托住、主的磨练当中，我们能够成熟长大，我们能够继续成熟长大更新。用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带他们离开埃及，然后我们当然马上会想到埃及不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埃及也是上帝造的地方，埃及也是上帝喜悦的地方，埃及也是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在那里避难避了400年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有感恩的态度，因为那是上帝借着那个地方养我们。但是当埃及成为他们的偶像，埃及的肉、埃及的葱、埃及的韭菜，这都是他们每次背逆上帝点的菜，他们想念埃及的这些东西，他们想回埃及，那就得罪上帝。各位，我们的主耶稣在逃难去过埃及，约瑟逃难也去过埃及，大卫逃难去过非利士地，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处处是我家，有主在的地方就是圣地，而神无所不在。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包括你在圣地亚哥，是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当以色列出了埃及，进入了旷野，哦，他们得到了自由， 他们不要再在埃及人的鞭子底下生活了，他们有自由。但是自由，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很喜欢研究关于自由这个观念，不管是东西方的。中国人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自由，尤其教会一想到自由就会想到放任，但圣经里面自由是一个非常好的字，自由绝对不是放任，自由是一种因着上帝的恩典行善的能力和意愿，自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不被定罪和囚和辖制的一个心态，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心态。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一般来讲尤其在黑人灵歌里面就得自由了，甚至用一个我们不大喜欢用的字或者有一点敏感的字，自离开埃及就是被释放了，就是被 liberated， 就是被解放了，就是不再在埃及法老的奴役之下生活了，是可以在西乃山底下敬拜上帝了。但是那40年的旷野生活也是艰难的，那40年旷野的生活是在漫游的，是痛苦的，是常常是大而可畏，没有水喝，没有肉吃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有在埃及的生活，非常的文明，非常的进步，吃的也非常好，但是不能好好敬拜上帝。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有旷野的生活，流浪，痛苦，艰难，工作难找，生活难找，但是是没有鞭子的生活。啊，你说那最好的生活就是进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啊， That may be like you 早年的生活在埃及不管是哪里，然后有一段生活在旷野也不管到哪里。 Now you come to San Diego, land of milk and honey。 在迦南地就是迦南美地生活舒服了。各位一样，其实我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我相信你们也有感觉，你并不一定喜欢这里，你并不一定是天天想到这里，你并不一定觉得这是养老或者养中年最好的地方，你想搬家，尤其是失火了以后，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都会来的。在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埃及痛苦，但是埃及也可以是上帝子民住的地方。旷野痛苦，但是不管是启示录那个婴孩，或者先知以利亚，或者上帝的子民60万大军，有40年在旷野被上帝喂养，以利亚也是。流奶与蜜之地好吗？当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生命记第八章提醒他们，生命记第八章12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我再念一次，各位，当我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当我们来到 San Diego， 当你换了第三栋房子的时候， usually 我们中国人越换都越大，越换越好，越换越风景优美，越换那个 property value 越高，越换当然越在山上，现在当然看要搬下山来了。你吃得饱足，在任何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甚至非教会里面，只要有华人地区一定吃得饱足。牧师师母都告诉我，等一下你就要见识我们的爱宴啊！我是在准备摩拳擦掌，准备见识一下我的你们的爱宴。恐怕你吃得饱足，恐怕吃得饱足有什么要恐怕的？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美好的房屋有什么要恐怕的？我还巴不得有呢。你的牛羊增多，牛羊增多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 我不知道圣地亚哥有没有那个盛况，我前几年在费城才看到那个盛况，叫 Black Friday。 哇，那个感恩节晚上那个盛况，我在田纳西读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现在感恩节有这么疯狂，我真是难以想象。那个男主人也是基督徒，住在他们家，他说我们家啊，我跟老婆讲规矩了，因为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买尽量买，你高兴买就买，这真是难得的丈夫啊。不过他已经结婚了，他说你高兴买就买，不过我们家一定要有个规矩，他是生意人，所以看得很远。他说你进来一样东西一定要出去一样东西，要不然就会越堆越多。所以他说我们家常常有新的沙发，新的衣服都出去，都捐出去了，因为有新的要买嘛。在美国，不是你的牛羊加多，是你的一切都加多，你的衣服加多，鞋子加多，你的房子加多，车子加多，手机加多，你一切都加多，你的经营增添。各位，这一点我相信您也是。我们华人就一直很有能力把我们的钱不断的增添，然后最后再加一句，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注意啊，前面这句话，恐怕你都加增，然后神也加增了你这些。十四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就忘记上帝了。我也赶快要补充一下，我们未必是在富裕中忘记上帝。有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未必。有些人死于忧患，生于安乐，这不还正常一点。有些人在贫穷、饥饿、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忘记上帝，各位，这没有什么稀奇啊。有人在辛苦艰难念博士念不好的时候，学校一个一个 reject 他的时候，他最后不来教会，不信主，主对我不好，这太普通了。有些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不来信耶稣了，不来教会了，因为很辛苦啊。耶稣说有人出去，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撒种，有的种子很快就被飞鸟吃掉了，有的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耶稣说这种人就是有人听到当下欢喜领受，哎呦，今天笑话甚多，欢喜领受；今天葱油饼十分好吃，欢喜领受；今天敬拜赞美十分赏心悦目，欢喜领受；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哎呦，信耶稣并不好啊，耶稣也没听祷告，工作也没找到，祷告了半天，然后在教会里面牧师就跟我讲，你是不是犯罪了，认罪悔改啊。在教会里会受到伤害，极致未到，受的逼迫就被晒死了。有一种人，他是撒在荆棘丛里的，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了，长了没有长了，长大了没有长大了，但是被经济挤住了。有人信了主，但是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各位，这三种都是一样，我认为都是下地狱的，因为没有结实。不管是一撒下去就被吃掉的，或者是不久就被晒掉的，或者很久被晒掉的，或者是最后被挤的，都有一个共同结果，就是没有结出实，没有结出子粒。信了耶稣，没有丝毫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果子；信了耶稣，没有喜乐、平安的果子，个性、生活都没有改变。 当然我并不敢说这样的人没有得救，我只是说我们昨天有讲过，今天也有讲，这里也有讲，你一切加多就忘记上帝，你一切减少也可能忘记上帝，那最好是不多不少，你就不冷不热都差不多。各位，每一种环境都可以叫我们远离主，每一种环境也可以叫我们更加亲近主，这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求主把他的恩典不断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可以更加哭求主啊，求你帮助我。耶稣在路加福音好像18章还是16章讲过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有代表性。耶稣说有一个不义的官，有一个可怜的穷寡妇，那个可怜的穷寡妇是寡妇，各位不要把圣经的寡妇跟今天的寡妇连在一起，尤其不要把圣经的寡妇跟好莱坞的那个女明星那类的寡妇连在一起，那些寡妇都是每寡一次就财富名誉又高高一点。那么圣经里的寡妇是无钱无势无盼望的，很可怜的。有一个穷寡妇，她被一个对头欺负，这都是世界的众生相，越可怜的人越值得同情的人，在这个罪恶世界常常越被欺负。这个穷寡妇被一个对头欺负，不断的被欺负，于是他就到那个城里的那个官那里申冤，我有个对头欺负我，请您为我申冤。那个官是一个坏官，是一个不义的官，那个官不敬畏上帝，也不惧怕世人，这个穷寡妇又没有红包送，又没有压力压他，所以那个官就不替他办事。各位，这些现象在这个世界都太普遍了，甚至在教会也有，在家里也有，越可怜的人常常越没有人帮助，越可怜的人常常越有人欺负和剥削，越是做官的常常越不解决民怨而制造民怨，这都有，这都是很普通的现象。然后那个穷寡妇很可怜，就继续找找找找找，每天去找那个官，那个官终于有一天说了，我也不敬畏上帝，我也不惧怕世人，但是这穷寡妇天天来吵我，这叫滴水可以穿石啊。各位姐妹，您要买貂皮大衣就要用这个办法，天天磨，你都不爱我，天天都讲，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我就替他伸冤吧。哎，各位，这我们也懂，不好的官，不义的官，但你天天去烦他，烦到最后有一天，好，帮你办了。这都是这个世界上普遍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敢这么大胆？耶稣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耶稣说，上帝就是那个不义的官。哦，各位，请你说一下，你觉得上帝是什么上帝？我们一定讲，哦，他慈爱，他伟大，哦 ，We magnify you， 等等等等，是真的吗？你觉得上帝是这样吗？你觉得上帝很伟大，有求必应吗？你还是你没有求过上帝？如果你求过上帝，你会不会跟耶稣讲一样的话？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各位，耶稣把不义的官很快转到就是上帝。如果不是耶稣讲，没有人敢讲，但是耶稣讲，我感谢主。我们的神当然没有不义，我们的神唯一良善，配得一切颂赞的，但在罪恶的世界，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我们常常会觉得，你怎么没有听祷告啊？ 你怎么容许呢？恶人对头一直在整你的儿女啊！这从圣经旧约一直到新约，从约伯记到创世纪，从亚伯的血到祭坛下被杀的，这是启示录第五还是第六章的话，都在讲这件事。各位，这个世界上全能慈爱上帝无所不在的细致的管理之下，神的儿女是会有艰难的。神的儿女昼夜呼求他，昼夜，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耶和华我等候你，眼目枯干，耶和华我眼泪下垂，把我的床榻飘起来，耶和华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你不知道圣经多么真实贴切的把你的心里的话都替你表达出来了吗？但是耶稣讲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一定会快快给他们伸冤了，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翻信德，就是信心。耶稣说，我来的时候看得到有人有信心吗？我来的时候看得到这个世界上那些冤枉的、可怜的、倒霉的、辛苦的、受难的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还在求他吗？我们还有信心求他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求了？为什么不信了？因为你不是穷寡妇。各位，我们都有一点本领，我们都有一点人事，我们都有一点能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对吧？上帝不听祷告。哦，本姑娘本少爷也不是那么烂的，我也是 PhD 耶。本姑娘本少爷也没有那么烂，我也是千中挑一能够来到如果来 San Diego 就是万中挑一了，可能十万分之挑一了。我也有一点本领哎。各位，你不是穷寡妇，你可能是公主，你可能是官二代，可能是红三代，蓝的也可以了啊。你有一点本领，你有一点漂亮，你有点聪明，你有点能干。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棒，都聪明，都能干，都漂亮，有好的家世，有好的财富，我希望我们都有。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你是总统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有家产万贯也好，你一穷二白也好，你在上帝面前始终有个态度，主，我是两手空空的，我只能依靠你。我再说一次，我希望你富有，我希望你聪明，我希望你健康，我相信神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如此。但是你再富有、再健康、再聪明、再有学问、再有力量，我希望你看到你在上帝面前完全要靠他的恩典，每一分每一秒，那你有福了。那你在San Diego做首富，你在上帝面前态度你像乞丐一样，那你有福气，你既蒙上帝给你一切的祝福、平安、恩典，你也谦谦卑卑的、平平安安的、欢喜快乐的颂赞上帝、服侍上帝，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给你的恩典。我希望我们不是穷寡妇，但我们有穷寡妇的心。我希望我们都富裕成功，但是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光照下时时看到主，离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我希望圣灵在你生活中 不断的带领你，使你对这样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对主的伟大美好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不可靠越来越清楚，又在主的伟大能带领下，你表现越来越好，你表现得越来越好，你却越来越诚实的知道，主啊，请你不要离开我，我会常常想离开你，不要离开我，因为我软弱。那么不要离开主，有的时候主就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叫我们在平顺安乐的时候被打断，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又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无所不在的，即使在罪恶的世界，他仍然在每件事上带领我们。我在说，有的时候是在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开出路，好叫我们信靠他；有的时候是在舒服的时候断了我们的粮食，好叫我们信靠他。不管是碰到苦、碰到忧、碰到乐、碰到顺利或不顺利的事，我们希望都顺利。各位，连主也希望我们顺利，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也希望我们天天过平安的日子。但是在主奇妙的旨意中，如果有的时候碰到了艰难，你可以怨，你可以生气，但是愿主还是总是带你回来。主，求主怜悯我。主，你怎么都不帮助我？主再不帮助你，怎么都不帮助你，你还是回到他那里。各位，对不起了，冒犯了。第一个，你不回去，因为你不是穷寡妇，你有点本事。第二个，你没有对头整你，所以我是不是应该为你们每个人不断有对头整你来祷告？没有对头整你，没有人整你，没有一个刁难你的教授，没有一个刁难你的婆婆或老公，或者整你的儿子，你就不太需要上帝。所以主啊，加一点对头给他们吧。我不会这样祷告，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有讲，保罗因为恩典很多，神就给他一根刺，那根刺哥林多前书说是魔鬼的差役攻击他，那是很痛苦的事，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了那根刺，保罗三次求主，求主拿去，神不拿去，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能够处丰富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我甚至更希望我们每个人不是能够处丰富处卑贱，而是天天处丰富。我再一次说，各位弟兄姐妹，神并不希望我们饿肚子，并不希望我们鬼妇，并不希望我们成为寡妇。虽然有的时候你想啊，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破坏你们夫妻关系了。神希望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仍然能够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在他的恩典和在他折磨的恩典和在他安慰的恩典中，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他。每个人都是，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也要被磨练，我们主耶稣也被试探，我们主耶稣也饿肚子40天，他饿了，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我们被折磨，被磨练，被引诱，这些事有的时候叫我们得胜，有的时候叫我们失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总能够得胜。我们一定常常失败，求主让我们在失败之后能够越快回到主那里越好。每个人都需要，亚当夏娃的后裔，连耶稣没有罪的都在生活中要受试炼、受折磨、受引诱，我们也不可能没有。我不希望，我不希望，其实我有点高兴，当然这是胡说八道了，就是我发现我来的那一天你们这是大火，我要走的这一天火已经差不多灭完了。 我应该把一点好东西带给你们了。当然如果你们觉得火是复兴的火，是不是我走了已经没有火了？我求主帮助，这真是一个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讲到。我感谢主，我这几天也跟人分享，我最近就是我最近到哪个地方讲到，我都很感谢主，都觉得在里面有学习。我最难讲到的地方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到台中的惠民学校，那是一个视障，原来是视障，但是因为他们办得非常好，就变成多重障碍的孩子。这些多重障碍说是孩子，常常是家庭很穷，就把他们丢掉了，或者是怎么样就送来了。那他们通常是一个教保员看顾四个孩子或者三个，很累很辛苦。那些孩子其实也有三十几岁的，因为无家可归，没有人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以前宣教士设立很多教养院、育婴院，然后后来引起义和团的纠纷，也是因为有些小孩死在里面。死在里面是因为来的时候已经被丢弃的，已经太惨了。那么死也有医院做解剖做标本的，就是被中国人误解说他们杀婴啊什么的。我很感谢主，我们为一受逼迫，为一受侮辱都是好的。我在那边跟他们讲到，我是讲了一天，我也很感谢主，校长和学校愿意让我跟这些孩子讲一天呢。牧师啊，讲一个钟头大家都要睡觉了，一天讲6个钟头，那些小孩子怎么坐得住？哎，有的时候就会有人突然站起来跳起来，因为他坐不住，因为他是过动儿或者是过动中年。但是我非常感谢主，我在那里经历上帝的爱。我没有什么爱，但我经历到那些教保员、那些原住民的女孩子，他们在这样照顾这些孩子，我觉得好有意义。我觉得很多人的赏赐会比我这个牧师多得多，求主安慰鼓励，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意义。跟那个非常有对比的就是，哇，来到圣地亚哥，看到这么富裕这么舒服，这是我第四次来圣地亚哥，我觉得这里实在天气太好，真是流奶与蜜之地，很舒服。如果神让我能住在这里，我也很高兴。今天终于等到牧师说，哎，明年也来嘛，哎呀，终于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勒索。但是我可以诚实的说，我到不同的地方，我以前当然喜欢被接待的最舒服，到讲最少，然后那个 honorarium 最多的地方，对，很惭愧，我这个人卑鄙的很。但是感谢主，自由。当我里面有越来越多神的爱、十字架的爱，越来越多主的恩典的时候，自由，那个自由就是我可以主丰富，我可以主卑贱，随处随地我都看到神丰富的恩典。各位，我恭喜你们，你们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我恭喜你们，不用多说，你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我恭喜你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有相当优厚的背景才能来这里，我恭喜你们，你们认识主，求主帮助你们能够继续这个地方的生活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可以给你保证，人生在世总有苦难，就算你一直住在圣地亚哥或者住在什么更好的地方，我不知道圣地亚哥是不是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hole world， 可能是吧。我听说那个西雅图也曾经有过，什么也有过，而我们中国人都会去住最好的地方。我昨天也才听到 Arcadia 现在是小山之城，你们当中应该没有小山，虽然这么多漂亮女孩子让人怀疑啊，对不起，开玩笑的。我希望我们都住得很好，但是神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神常常搅动我们的生活，神常常让我们在痛苦中想要不幸给我们一点安慰，在很舒服的时候想要放弃信仰又给我们一点打击。愿这些 不让你觉得上帝不好，愿你觉得上帝是更好，他与你同在。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群神的儿女，不管在旷野的，不管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不管摩西，不管约瑟，不管以利亚，不管保罗，都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一位主，同样用他测不透的恩典在带领我们。各位，接受他的带领，相信他的带领。我们不是说逆来顺受那种带领，耶稣上帝许多带领，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换地方，不是不可以。但求主让我们有个单纯的心。事实上神常常换地方，当我们对一个地方很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可能在依靠他而不再依靠上帝的时候，神就搅动你的安乐窝。你知道，我不讲摩西了，我不讲别人了，我就讲提一下以利亚。以利亚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做，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做，不一定是做总统，做人的妻子，做人的母亲，做人的媳妇，做人的婆婆，各位，活在世上就是很辛苦，就一定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艰难。这些辛苦艰难都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过去，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走得好。而这个恩典有叫我们舒服的地方，也叫我们被折磨的地方。以利亚那个时候工作，他要把那个混乱的世代，那个全国上下都在拜巴利的世代带回到拜耶和华，当然这是困难的。神就给他学习，神要他先经历神在困难中的供应。以利亚去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哦，各位，信心不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很多时候包括耶稣的话，你们若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为你成就，造成一个错误的了解，就是信心就是像那个什么那种积极的思想一样，信心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要怎样就怎样。各位，信心不是这样，信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保险公司的员工训练，或者什么卡内基的训练。信心就是要有个大目标，然后你要很强烈的欲望心，你要就有。哎，可是圣经好像是这样讲的，你们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成就。所以我们很多人常常也有这种信心啊，你要每天对着镜子说，我是最漂亮的女人，你就变得很漂亮了。各位，我从小到大对着镜子讲我是最高的男人，从来没长高过，那是骗人的。对不起，我这样直接讲，信心绝对不是真的信心。圣经的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第十章，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是从认识耶稣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幻想。你说那山丢在海里那句话怎么讲？那是意思是说，神如果有应许，2014年几月几号那个山会丢到海里，我们信这话，我们吩咐山丢到海里，山就会丢到海里。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可以这样求，但是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求神应许的，神清楚应许的，神应许信耶稣有永生，神应许信耶稣有平安，我们就可以求，我们就一定有永生，一定有平安。但神没有应许神一定要给我们100万，我们可以求，但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主若许。以利亚为什么讲我有信心，我不祷告就不下雨？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话做这样的应许。在申命记28章那里有讲，如果神的子民远离上帝，天就不降雨，地就不出五谷。那个时候神的子民远离上帝，所以以利亚说，我这样祷告天一定不降雨。基督徒不是幸灾乐祸的人，我们不希望灾难临到，包括不希望灾难临到不信主的人身上。因为神也很公平的，当雨不降的时候，以利亚家里也没有雨， 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那佛光山的西来寺的那个地方人干死了，我们这里甘霖普降，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都在一个世界里面，以利亚也干了，神就要他学习神对他的供养。神对他说，你往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旁的水。各位，这一幕啊实在是太引起误解了。我看过这个图画，哇，那真是一个桃花源一样，在一个一片青草地，有树有水，然后以利亚伸出双手，然后一只乌鸦叼着 in and out 的 hamburger， that's the first day 哈、huh? ，然后还有什么 crab meat 啊什么，第二天第三天叼来。各位，不是这么罗曼蒂克的。如果以利亚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以利亚听到上帝的应许，第一个就是焦虑。自古但闻人养鸟，未闻鸟养人。我们会紧张，对不对？那乌鸦会不认路，我会做一个很大牌子 ，Here I am, Here I am， 不要 miss 我。乌鸦不是鸽子，它怎么知道以利亚在哪里？那个是饥荒时代，乌鸦会不会被老鹰吃掉了？乌鸦会不会迷路？乌鸦会不会自己饿了，咣，把那个肉吃掉了？各位，我们中国人都是没有信心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信心的。神的话能叫我们有信心吗？我想以利亚会很焦虑的。哦，第一天终于乌鸦来了。各位，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下一次你可以祷告主，让我失业个几个月，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上帝跟我讲，明天乌鸦会叼 hamburger 来，看你会不会很平安啊？明天乌鸦会来，还是你很紧张，他会不会走错路等等？我们会紧张。好，乌鸦来了，第一天来了，第二天来，第三天来，你知道吗？习惯成自然。当你熟悉一个环境以后，你会把那个环境当上帝了。当你熟悉了，你以为你有信心，其实只是熟悉那环境了。啊，如果在我们台湾啊，基利西办一定很快就有一个神鸦庙。哦，乌鸦，你真好了不起啊，喂养我们。各位，我们不拜乌鸦，因为乌鸦是上帝的工具。如果你以为乌鸦是上帝，他提供你吃的；如果你以为父母是上帝，提供你吃的；如果你以为美国政府是上帝，提供你吃的；如果你以为某个公司提供是上帝，提供你吃的；如果你以为父母或者稳当的家庭工作，你工作的能力是上帝，上帝就会把这个拆毁。神不要我们膜拜任何一个受造物，那是上帝的工具，那不是上帝。你为他感谢上帝，你不要把他当上帝膜拜，包括你的老公，包括你老婆。所以当以利亚可能慢慢习惯乌鸦的时候，神就说，你走，我要换一个了。神搅动我们的安乐窝，要我们知道安乐窝很好，但是安乐窝不是上帝。神叫他到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哎，各位，我今天没有工作了。如果我今天被信友堂炒鱿鱼了，我一定到其他教会找。哎，你们要不要牧师啊？我不会跑到佛光山去。可是神要以利亚跑到佛光山去，因为西顿就是拜偶像的大本营，耶洗别就从那里来的。但是神就叫以利亚去了。信心就是要听神的话，神叫他去，不按牌理出牌，他只好去了。我吩咐一个寡妇养你。以利亚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什么一个寡妇养他呢？都是要学习信靠。以利亚去了，看到一个寡妇捡柴，以利亚就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哎呦，这个寡妇耶稣称赞过， 以利亚的时代有那么多的寡妇，以利亚没有被差遣去，只要到这个地方去，因为这个寡妇也有信心，在异教的地方神为他预备了。以利亚说给我水喝，他就去取水了。以利亚说也拿一点饼来给我喝，给我吃。各位，你在路上有个流浪汉，流浪汉年富力强，20岁的小伙子，手脚好手好脚，跟你讲，哎，这位太太，请你给我一点水，你去拿水了。他说也带个披萨过来吧，太过分了嘛，这个懒汉。那个妇人说，先生，我不是不给你，我指着耶和华，永生耶和华你的神。我不知道这个妇人怎么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不知道。但是一个顺服的人就会碰到另外一个顺服的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就死了。先生，现在是饥荒，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只有最后的一点面一点油，我给我儿子吃，我们就死了。各位，你是以利亚，你听到会说什么？哎呀，这位妇人，请你原谅，我是听我上帝的话，我以为我要到一个什么俏寡妇的 mansion 里面去，没想到这么穷的寡妇，我的上帝从不错，这次大概错了，请你原谅，我帮你去找一点饼，我帮你去找一点油，对不对？说不定以利亚就像那个芥子推一样，割一下一块肉来给他，这是你的肉。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这个无耻的男人，听到一个可怜的寡妇和他的儿子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没有去帮他找吃的，他说先做一块给我吃，再给你儿子吃，先为我做一个饼给我吃，再为你和你儿子吃。各位弟兄姐妹，哪有这种传道人吗？没有榜样吗？我相信我们牧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他要这个寡妇学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妇人就去做了。各位，如果在台湾，一定又有一个庙，神瓶庙、神坛庙，哇，那油都不会少的，好神呢、啊，圣神。这个神迹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穷寡妇，一个儿子快要饿死的寡妇，居然听了先知的话，所以那个瓶和坛就产生神迹。还有更大的一个神迹，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更大的神迹是以利亚听了神的话。以利亚听了神的话，以至于他的信心感动了这个寡妇，寡妇也听神的话，以至于瓶和坛就产生了神迹。愿你我的身上有上帝的作为。我们祷告。天父，我恩待你的教会，我谢谢你，你实在恩待你的教会，你也恩待你的仆人。我说错做错的想错的，求主赦免，实在多如牛毛。但是你的恩典比什么都丰富，过犯不如恩赐，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罪人最少不断显出罪得赦免的恩典，也能显出你丰富慈爱的恩典。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